现在我正在讲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，其中列出了四件让一个人远离属神提醒的事。你可以说，不仅是对罪和你需要神的提醒，而且可以说是为了让你远离神的祝福、喜乐、平安。神的医治、释放、兴盛，远离神在你生命中的一切作为。要想让这些在你生命中减少、失去对你的影响，就必须做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列出的四件事。经上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第一件事是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第二件事是也不感谢他，第三件事是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第四件事是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我要把这四件事都讲一遍。昨天我开始解释第一件事，我认为这些是你必须做的循序渐进之事，撒旦来偷窃神所赐的祝福时要攻破的第一道防线，就是让你开始贬低神在你生命中的一切作为。这就是荣耀的含义，意思是敬重或认为是值得称道的，而尊崇的意思是重视或珍视。无论是否意识到，你都会对生命中的每件人事物赋予价值。虽然是无意识的，但你的确会，你会对事物赋予价值。让我举个例子，比如你和伴侣有矛盾，伴侣批评你，说些让你心烦意乱的话，夺走了你的喜乐与平安。可以让你的伴侣来对我说一模一样的那番话，但对我的影响不会像对你那么大。有些观众心想，当然不会，又不是你的伴侣。这么说吧，我不像你那样看重他们的意见，我不像你那样依赖他们的认可。我不是说你不应该爱伴侣，也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寻求合一，在你的生命中拥有合一是非常蒙福的。但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处于这样的情况，即有人不认同你，他们对你的拒绝正在伤害你，那么其原因是因为你太看重他们的接纳或认可。另一种说法是，只有你依赖的人会令你失望。若你从不依赖他人，也不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可。如果你唯一重视和珍视的就是神，我会用跷跷板的例子来说明。跷跷板中间有个支点，两端不能同时上升，一端上升，另一端就会向下，反之亦然。若你把神放在上方，只看重神，把价值、重视和认可放在神身上，把他的认可作为你唯一需要认可的，那么相对于这一点，你的伴侣、老板、其他任何人都无关紧要，他们在下方。但是如果你开始重视他们，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，那就会自动贬低神在你生命中的价值。在昨天节目最后，我很简短地提到了这一点，让我进一步解释。曾有人来找我，他在医疗领域工作，我不清楚他具体的职位是什么，他在一家医院工作。他来找我说，如果他不接种疫苗就会被解雇。我说，你想接种疫苗吗？他说，不，绝对不，我相信神让我不要接种疫苗。我们也可以讨论接种疫苗的问题，那是另外的问题。我个人认为疫苗伤害了很多人。总之，如果你认为神希望你接种疫苗，那是另外的问题。但这人说，他觉得神让他不要接种疫苗。我说，如果他告诉你不要，那就不要接种。他说，但他们会解雇我。你知道这归根结底是什么吗？还是那句话，对你来说，你看重什么，什么才是有价值的。你是否更看重神对你说的话，而非你的工作？或者若你看重工作，他们就要解雇我了，因此神告诉我不要这么做，但我必须贬低神的话，因为我必须保住这份工作。 有很多人看到这里会想，那我还有其他选择吗？你要持定神让你做的事，可他们会解雇我的，那就随他们解雇吧。你知道吗？若你对神给你生命的旨意解释方式是基于潜在后果，那么我保证你永远也做不成任何事，那样是行不通的。你必须晋升到重视神的境界。若神叫你做某事而结果对你不利，那也没关系，你把神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这真的曾发生在我身上。本周我提到了1968年3月23日那次经历，神将他的爱倾注在我生命中。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学。说来话长，可能在本节课的最后我会讲到这一点，做出更多解释。但是神让我退学，当时正值越战最激烈的时期，如若退学就会失去学生延期服兵役的资格，并被征召入伍。另外我每月还能从政府领取350美元，那是我父亲的社会保险金，只要继续上学，他们每月会给我350美元。我不知道这笔钱在今天价值几何，但可能每月有 1.5 或2000美元。退学的话这笔钱就没了，再加上我还得到了人们的认可，在我的家庭里教育就是一切，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姻亲远房亲戚每个人都是教师，教育就是一切。而我辍学肯定是不行的，事实上还有人想把我踢出教会，因为我说是神让我退学的，所以他们真的要投票，有可能把我踢出教会。我知道有些观众认为我在瞎编，但我们参加的是一个高知的浸信会教会，牧师不在时，他们会请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授上台讲道。不过你要想听懂他们的讲道，就必须在面前放本字典，查查他们高深莫测的用词才行。我想说的是，教育是件大事，所以我会被拒绝，因为我打破了其他人的传统。我会失去经济来源，还有可能被征召入伍送去越南，这会让我损失惨重。有很多人当神对他们说话时，他们会看潜在结果是什么，然后根据潜在结果做出决定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看重的是你的地位和工作，你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可度和金钱，对你来说钱比神说的话更重要，对你来说你的生命比神说的话更重要。当你这样做，当你重视其他事情时，你就贬低了神的价值，你放弃了荣耀神，这就导致你失去了神的祝福和他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但你看，你若能反其道而行之，若你能继续荣耀神，重视神说的话，再次就像跷跷板一样，两边不可能同时上升。如果你荣耀神，你拒绝放弃荣耀他，你就会把价值和重视放在神对你说的话上。如果这让魔鬼生气，你也不会改变。就在我做出这个决定后，我的母亲，我与母亲的关系超级好。我的父亲在我12岁时就去世了，我姐姐已经结婚了，哥哥走偏了，给我母亲添麻烦。因此，我和母亲非常非常亲近。当我决定退学时，他不理解我。他爱我，我不是在批评他，而是说他不理解。神没有对他说话，他对我说话。后来，他两周没跟我说话，于是我决定要让母亲跟我说话。我带他去了一家牛排店，我请他吃了顿饭。然后我说，跟我说话吧，说点什么吧。两周后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，我为你感到羞耻。我为你和你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就有一种倾向，我爱我的母亲，我想取悦她，而我可能会看重她说的话，开始贬低神，并说，若所导致的结果是这般，那我不会走那条路。但因着神的恩典，我告诉母亲说， 我爱你。我说，我并不完全明白神要我做的一切，但我已经做出决定，我要退学，因为这是神让我做的。我说，如果这会让我失去这笔钱，如果这会让我去越南，我不在乎结果如何，我要坚持神告诉我的，我是在持定看重神。我爱母亲，我为她对我的失望和羞耻感到难过。你知道吗？在我高中毕业后，她带我去了一次旅行。她带我去旅行，就是在这次经历之后，那是在我大学一年级之后，她带我去瑞士的伯尔尼参加葛培里的特会。那是个基督教团体，大约有45人参加。我们是和一位浸信会牧师一起去的。他把发生的事告诉了这位浸信会牧师，说我已经失去了理智了。他找这位浸信会牧师劝我，试图让我不要退学。在那次旅行的3个月、3周里，他一直追着我说，我做的一切都是错的。但我想说的是，那次旅行的第一晚，我在纽约，我是个德州来的乡巴佬，也从来没见过时代广场上的那些东西。我们住在时代广场边上的一家酒店里，凌晨2点，我在外面走来走去，分发传单。我走在黑帮聚集的小巷子里，我也不知道德州的阿灵顿没有黑帮。我走在这些小巷子里，看到黑帮，看到这些穿着黑衣服的人，我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惹上麻烦。我走来走去，给他们发传单，向他们布道，他们就像蟑螂见了光一样四散奔逃。我在外面做事，总之我母亲在酒店房间里，她吓坏了，担心我会发生什么事，她会不会被杀害啊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，她在祷告。然后做了一个梦，她没有告诉我，而是告诉了我姐姐。我姐姐在10年后告诉了我。我母亲在担心我时做了一个梦，在这个梦里，我不知道所有细节，神向她显现，她说，安德烈正在做我让他做的事，把你的手从他身上拿开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母亲成了我最大的拉拉队长。她和我一起搬到了科罗拉多州，她为我工作了将近20年，我们的关系超级好。神让这一切都相互效力了，我不需要坐在那里掌控一切。我们有时很担心会发生什么，神让我这么做，但如果我这么做了，这边会发生什么？若你开始这样想，重视其他的关系、价值等事物，就会自动放弃荣耀神，放弃重视神。这就是撒旦的第一个渗透，他会开始削弱你对神在你生命中作为的喜乐和重视。因为在教会中，我站宗教人士的对立面，甚至站在不理解我的亲戚们的对立面，我单单持定重视神。我保证，我从未失去过神作为所带来的喜乐和益处。在那之后不久，在我退学后不久，他们让我去体检，是入伍前的体检。我去了，并通过了体检，于是征兵官来到我家。只有我自己在家，我母亲是一位教师，她在学校教书，白天我一个人在家。一个征兵官来到家里，他敲了敲门走了进来，坐在我们的餐桌旁，打开他的公文包，拿出各种小册子，开始向我展示参军与应征入伍的所有好处。他说，我不能保证，但你也许能去韩国或越南以外的其他地方。当然，如果你被征召入伍，征期将由2年改为3年。总之，他开始提出这些。我告诉他说，我可以为你我节省很多时间。他说，怎么样？我说，我之所以被列为 EA， 之所以被送去做入伍前体检，是因为我退学了。他说，没错。我说，但你看，是神让我退学的。说到这时，我看到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。我接着说， 如果神想要让我入伍，我就入伍。若他不想，我就不入伍。我说，我只是在做，你看我在做什么，我嘴上没说，但我是在荣耀神，我在重视神，神对我说的话，我不在乎结果如何。我不在乎是否会把我送去越南，是否会被枪击和被杀。我宁愿听从神的旨意，而不愿做其他任何事。当我这么说时，征兵官突然大笑起来。他说，孩子，我保证，你会去越南。当他这么说时，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？我是在重视神，他根本不重视神。对他来说，神在下方，而他代表的是美国政府。他根本不看重神的价值，这让我很生气。撒旦企图让我贬低神吩咐我去做之事的价值，这让我很生气，因为别人没有像我一样重视神对我说的话。所以我那时已经19岁了，而这个人大概有30多岁，是美国政府的代表，他是权威人士，我是无名小卒，但我有神的旨意，我很看重并珍视这一点，这让我很生气。我手指着这人的胸膛，这样戳着他，我说，神对我说话了，让我退学。我在做神让我做的事，如果神不想让我被征召入伍，你或者美国政府或者地狱里的每一个魔鬼都不能征召我入伍。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？我在持定荣耀神，我看重的是神对我说的话，而这里有个美国政府的代表，但我不会看重他。如果那样做，我就会贬低神的价值。而这个人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他只是收拾好所有东西放进公文包，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。你知道吗？就在第二天，我的征召通知就出现在邮箱里。当时我并没想到，但当时我若能看看上面是否有邮戳就好了。我想这人可能亲自去处理了我的材料，然后征召了我，并把征召通知放进了我的邮箱。我不确定，但这并不重要，因为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看重的是神，而不是征兵官，一个代表美国政府的人。对我来说，神的话比魔鬼能扔给我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。若在越南，我会因此而丧命，那就是我本该丧命。实际上，我是牧师的助手。有一次我开车送牧师，我们在后方地区的一个红绿灯处被拦停。我开着一辆敞篷吉普车，我们停在一辆运水车后面，一辆军用大卡车急转弯，失去了控制，整个车身倾斜朝我们撞来。我们停在运水车和后面的一辆汽车之间，根本无处可逃，无处可逃。在最后关头，这辆车撞上了一个水坑，被弹向了水车。结果牧师和我完全被水浇了个透，但我们毫发无伤。嗨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有很多次我本该丧命，但神保护了我，我没有害怕，因为我重视神的话语。如果你惧怕，你就是在看重其他的东西，你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神更重要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、腓立比书第一章中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他说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我宁愿去与主同在，但为了你们的缘故留在这里更有必要。你能晋升到重视神的境界，看重自己在神里面的生命，重视永恒胜于你的工作，胜于你的财务状况，胜过重视别人的认可。我就是这样生活的，我把神的话看得比任何人和事都重要。我知道有些人会因此批评我，并说你应该重视一切其他的东西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正因如此，自从主触动我的生命以来，已经过了54年。我要告诉你，他改变了我，改变了我生命中的一切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凭着神的话语告诉你， 这也会对你起作用。如果你从神那里得到过什么，你就会重视它。相对于你对神的重视，其他一切让所有人和事都成为虚晃的。你重视神的话，这是你必须有意识去做的事，这不是偶然的。但我保证，如果你能坚持完成我们讲的这些步骤，我保证这会让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历久弥新。它会让你持定神的爱，持定你对神同在的意识，持定你的喜乐、平安、财物、所有的祝福。这一切都在你的生命中历久弥新，决定你是否被它充满的不是神。它以它的丰盛活在你里面，但决定你情绪和体验的是你的关注点和价值观。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能明白我今天所讲的，这将会为人们解答很多问题。